以赛亚书19章1到15节，论埃及的末世，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融。我要激起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埃及人的心神在里面耗尽，我要破坏他们的计谋，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求问招魂的与行巫术的人。我要将埃及人交在严厉的主人手中，残暴的君王必管辖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海水枯竭，江河干涸，河流干涸，江河发臭。埃及的河水必然减少而枯干，芦苇和芦荻枯萎。尼罗河旁的植物，在尼罗河的沿岸，并尼罗河旁所种的一切，全都枯焦，被风吹去，归于无有。打鱼的哀哭，所有在尼罗河钓鱼的都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也都衰残，以细致的麻编织的必羞愧。织布的必变苍白，织布的心情沮丧，所有的佣工心都愁烦。所安的官长极其愚昧，法老智慧的谋士筹谋愚谋，筹划愚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是古代国王的后裔？你的智慧人在哪里？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既然知道，就让他们告诉你吧。所安的官长愚昧，挪弗的官长受蒙蔽，做埃及支派栋梁的，带领埃及走错了路。耶和华使歪曲的灵渗入埃及中间，让他们使埃及一切所做的事，所做的都出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时东倒西歪一样，在埃及，无论是头是尾，棕树枝与芦苇，所做的事都不得成就。怎么样？
我们非常感谢西东弟兄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19章1到15节。这一段经文呢，实际上一开始呢就给我们带到一个当时非常强大的国家，就是埃及。埃及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有尼罗河，有农业，有军事力量。也有自己的宗教和偶像。从人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埃及好像就非常的可靠。但是第一节一开始，神就宣告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画面。意思是不是说真的这个神就需要坐在云上，而是用非常生动的方式告诉我们，耶和华正在介入埃及的历史，人以为自己可以掌握局势，但神说这个国家也在我手中。接着第二节就说：“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当一个社会离开神，内部就会开始分裂，原本应该彼此合作的人，就彼此开始争斗。原本应该彼此信任的人，开始互相猜疑。这个我们如果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就非常理解这一点。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一个国家最大的危机，不一定是只是外面的敌人，也可能是内部的分裂。这个原则其实在新约中也看得到。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25节就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也必站立不住。”所以，我们不只是为国家祷告，也要为我们自己的家庭、教会祷告，因为魔鬼很喜欢 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人彼此猜疑、彼此攻击、彼此不饶恕。第二部分是五到十节，埃及人的智慧的失效，人的能力不能代替神。在接下来的五到十节，经文就开始描述这个埃及的经济和社会的崩溃。我们可以看得到尼罗河的干枯，河流的变臭，植物的枯干，渔夫没有鱼，纺织的人也没有工作。为什么这个圣经要花这么多篇幅来描述这些事情呢？因为埃及说尼罗河就是他们的生命，生命的来源。埃及人以为只要尼罗河在，我们就有食物。但是神让他们看到，你以为最可靠的东西，也不是你真正的依靠。这对我们今天非常有提醒。我们也有自己的心中的尼罗河。有人觉得只要我的工作稳定，我就安全；有人觉得只要银行里有足够的钱，我也安全。有人觉得我的健康没有问题，我就安全；有人觉得我的孩子一切顺利，我就放心。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好，也都是神可以赐给我们的祝福。但是问题是，是不是这些东西取代了神，成为我们心目中生命中真正的依靠？耶利米书17章7节就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所以，真正的安全不是我拥有多少，而是我所依靠的是谁。接着11节开始，神特别责备埃及的首领和谋士，他们自以为自己有智慧，但是到了危机当中，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第11节说，索安的首领极其愚昧。这里不是说人不能有智慧，而是提醒我们，人的智慧如果离开神，最后仍然是有限的。箴言3章5到6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句话我们可能很熟悉，但是活出来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喜欢自己做决定，我们会说：“我知道怎么做，我有经验，我研究过了，我有能力解决。”但是神有时候让我们走到一个地步，就是让我们发现我的能力有限，我的智慧有限，我真正的需要的是神。第三部分是11到15节，11到15节非常特别。埃及有首领、有谋士、有智慧人，但神说他们的计谋成为愚昧。第14节说，耶和华使荒谬的灵掺入其中，结果就是埃及一切所做的都像醉酒的人呕吐一样。这是一幅非常强烈的一个画面，意思就是整个国家就失去了方向。不是说这个国家没有专家，也不是说没有领袖，也不是说没有计划，而是没有神，就没有真正的方向。这对今天的教会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活动、很多计划、很多资源，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带领，即使事情看起来做得很成功，也不一定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不只是问我们可以做什么，更应该问主啊，你要我们做什么？这两句话看起来很接近，但是方向完全不一样。第一句是我要为神做什么，第二句是神要我做什么。真正的服侍其实是从聆听神的开始。那这段经文对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其实最重要的信息是，不要把希望建立在埃及上。如果我们把以赛亚书19章前面的这一段浓缩起来， 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属灵的原则。埃及很强大，就像现在的美国很强大，但是神比埃及更大。埃及有尼罗河，但是尼罗河不能成为永远的宝藏。埃及有军事力量，但是军事力量不能拯救人。埃及也有智慧人，但是人的智慧不能代替神。这其实也是整本圣经一直提醒我们的事情。诗篇20篇7节就说，有人靠马，要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里不是说车和马不好，而是车和马不能成为我们最终的依靠。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可以努力工作，可以存钱，也可以规划退休，可以照顾健康，可以教育孩子，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心里要知道，真正掌管我们人生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神。所以今天的结语就是真正的依靠是神。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个以赛亚书19章1到15节，表面上是讲古代埃及的衰败，但是神今天仍然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不要把盼望放在人的势力上，不要把安全感放在金钱上，不要把人生完全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上，不要以为人的智慧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因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神的能力无限，人的智慧有限，神的智慧完全。人的保障会改变，但神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今天无论我们面对家庭、工作、财务、健康，还是人生未知的道路，都可以重新回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承认我有限，我需要你。我不再单靠自己的智慧，也不再把这个安全感建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专心的仰赖你，因为你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我们所信靠的神，不只是掌管埃及的神，他更是掌管我们生命中的神。”好，今天我们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题，当我们的尼罗河干枯时，我们还能信靠什么？对应经文是5到10节。埃及的尼罗河农业、渔业和经济受到打击，原本以为可以可靠的供应失去了。当我们原本依靠的东西失去时，是否仍然信靠神？第二，我们是在追求神祝福我们的计划，还是在寻求神的旨意？对应的经文是11到15节。埃及的首领和谋士自以为有智慧，却不知道神的作为，最后失去方向。11节讲的是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第三题，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时，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限，回到神的面前？对应经文是11到14节。14节所说，耶和华使乖谬的灵残留其中，好像醉酒的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箴言3篇5节所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好，谢谢周弟兄哈。我们这周背诵的经文说，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哈，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前15节啊，就是神击打埃及哈。您如果数的话，这个埃及有5个啊，这个重要的支撑啊，这个国家可以说5根柱子啊，耶和华都一个一个把它击打啊，打碎啊，让这个国家没办法啊，这个继续的强盛啊。那目的是为了医治哈、啊，当人骄傲哈、啊，依靠啊偶像，依靠经济，依靠政治自己的谋略的时候呢，人就不懂得哈、啊、去寻求神的帮助哈、啊，所以神先拆毁，先击打，打碎以后呢再去医治哈、啊。
那我们小组也 好，我想带我们走了一遍经文哈，让我们看到埃及的话，真的是从各个方面哈，从他们所依赖的偶像哈，从他们的政治权力哈，从他们所依赖的这个天然的资源，比如这个尼罗河哈，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河流，他们以他们进行一些打鱼啊、织布啊、一些种田呐、都是依赖这条这个天然的资源哈，然后发展他们的经济能力哈，再到他们的智慧哈。那所有的神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都看到哈，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够成为他们所真正依靠的哈。第一节就像提到说，耶和华乘驾快云。好，所以说就是神可以很快的一瞬之间的就把这些东西都全部的给摧毁掉。好，所以我们真正依靠的真的是只有神自己。好，就像这个第一个问题哈，我们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提到说这个尼罗河干涸的时候，我们还能信靠什么？哈，那当我们人依赖的不是神，而是其他一些东西的时候，哈，神有可能就会把它取走，哈，为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回转归向神，哈。但是当神击打我们的时候，哈，我们如果可以来悔改归向他啊，那神就会来医治我们。但如果被神击打还是不警醒的话，哈，那可能就是你就会受到神的那个审判。哈，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哈，如果当神拿走的时候，哈，我们不是处在一个抱怨的一个状态下哈，或者说在那边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失去这个东西哈，而是说知道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哈，都应该清楚明白哈，掌管明天的是神啊，那位神他依然在啊，只要我们回转的话，他不会离弃我们。所以我想，这个信心的功课是需要我们去慢慢的操练的哈，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能够来信靠神。14节里面提到哈，神使这个乖谬的灵掺入这个埃及中间哈，然后就会有一些谎言发生。那在列王记上，爱丽丝姊妹跟我们分享列王记上，19章23节哈，可能是这节，如果我记错的话哈，那就是
22章，
22章，OK。22章里面所提到的哈，就是谎言的灵所进入哈。当我们不想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回过头去询问那些巫术啊、教鬼的啊。就像这个经文里面也有提到哈，他们是去必求问偶像、念咒的、教鬼的、行巫术的哈。而这些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这个谎言的灵的所欺骗哈。我们现在的时代也是的哈。整个社会如果说背离神哈，我行我素哈，故意的去寻求一些符合自己心意，想照着自己意思的这样的一些偶像去寻求这些偶像的答案的时候哈，那你可能也会听到这个符合你自己的，但不是神的真正的那些话哈。那我们的整个就是处在一个被谎言的灵所欺骗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里面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回转来认识神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寻求符合我们自己想法的答案。
好，谢谢小平。神是爱啊，神最不喜欢就是他所属于他的人去拜偶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这个埃及他们仗着自己与尼罗河的丰盛，但他们在拜偶像。第一节跟第三节特别提到，他们问偶像、念咒的、教鬼的、行巫术的，所以神的审判、神的愤怒会临到他们身上。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形容，当神把尼罗河干涸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真是要敬畏神。回到神面前，他是我们的主，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 这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讲这个事情。那感谢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读他话语的权柄，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心意，就不会去寻求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特别是偶像啊，有形的、无形的都算。
好，谢谢吴长老啊，小平姊妹啊。从第十节讲说国柱必被打碎啊，上下文是在讲尼罗河啊，尼罗河真的是哈、埃及的国柱啊，这个经济都跟这个尼罗河有关系，他们的田产哈、这个尼罗河涨落哈、带来这个肥沃的土壤啊，他们可以种植田产啊，尼罗河里的渔产啊，有打鱼的，有钓鱼的哈。尼罗河出产的这个马可以做成布哈、这个蒲草、芦苇啊，可以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的支撑啊。但神呢，就是击打这个国柱哈、用这个思路去想哈、这里你可以数出五根柱子啊。第一根柱子就是第一节他们的偶像啊，他们拜偶像、依靠偶像啊。第二个是他们的国家的团结啊，神兴起他们这个内战啊，彼此相攻击啊。第三个是第三节他们的这个巫术啊，他们用巫术治国哈、当初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哈、法老身边好多的术士哈、摩西行神迹的时候，这些巫师也模仿哈、他们用这个来统治这个国家，算是他们的政治的这个力量哈、四根柱子呢，就是这个尼罗河啊，经济啊所代表的哈、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命脉啊。第五根柱子就是11节到第15节，讲到他们的智慧、智谋，他们的领袖啊，他们的那种的，好像聪明智力的那个才智啊，那这些都被神所击打啊。那很可惜，这不是第一次啊。当初这个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用石灾曾经击打过他们，这五根柱子都在内了。你看他们的经济、政治哈、他们的偶像。啊，都被在耶和华真神面前都显得愚妄啊，但是很可惜的哈，这个人就是又回去啊，又回去拜这些的偶像啊，依靠这些人以为可靠的哈。刚才Maggie 姊妹引用以西结书啊，法老骄傲地说尼罗河是我造的啊，哇，到这种程度哈，神一定要击打的哈啊，这个如果一个国家觉得自己哈大国复兴了啊。这个什么都可以靠自己啊，这个有钱了啊，这个统一了啊，等等哈、那这个一定要招致神的审判和惩治的哈、埃及人屡次遭责打哈、他很感恩，到末世的时候，埃及当中有人会归回的哈、埃及人、亚述人和这个神的选民哈、一起来敬拜神哈、这是这个人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提醒啊，昨天是哪位同工讲了一句话很好哈、不要主动的等到神把这些东西给你拿走哈、我们心甘情愿的先把它奉献给神，然后为神所使用哈、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资源哈、不是我们的啊，不是我们造的啊，也不属于我们哈、感谢主，在我们当中很多很有智慧的姊妹天天受提醒啊，刚才有做见证。有的时候这个讲话突然语无伦次啊，提醒是不是太骄傲了啊？安静下来哈、祈求神哈、跟别人交通可以通畅哈、做事做错了马上受提醒哈、是不是心中太忙乱了哈、忘记了依靠神哈、所以感谢主哈、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智慧的心哈、天天在大事小事上哈、除去各样的偶像啊、专心的依靠神。
第一个是，就是今天的经文的第二节，刚才周弟兄也提到说，当这个埃及离开神，就自相的争斗或者说攻击。那在马太福音的12章25节说，一国自相纷争，就必成为荒场；一家自相纷争，就必站立不住。那确实是，就是一国一家要能够站立得稳，有平安，真的是有合一有喜乐，唯有我们就是神是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做主，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且真的是我们的心是委身于这个神，我们有一样的目标，一样的方向，然后我们最后，达到一样的这个，同样的这个终点，否则的话，就说到一个在家里面，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家，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向着基督的话，我们都可能就是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的方向不一样，我们可能就是说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的内心的这些的偶像，所以要能够有平安有合一，那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耶稣也说了："你以为我来是叫地上有太平，其实不是，而是动刀兵。"其实我想这里也就是说到说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在我们心中做主，即便在一个小小的家庭里面，我们也很难。就是说能够合一和平，第二点呢，我们小组也有很多的分享，就是我归纳起来，首先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专心的来依靠耶和华，在一切的事情上，这是箴言书三章的3到5节说的，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人的聪明，人的智慧，在神看来是算为愚拙的。那同时呢，在这个就是我们跟随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真的是借着要打碎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的这些思维模式，甚至是逻辑，要被打破，然后呢，让我们重新的来认识神，借着神的话，重新的来重建，来建立，其次呢，也是提醒我们，耶稣是葡萄树，离了主，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而且我们做的也不能就是成立或者说能够长存，唯有在基督里面的才能够永远长存。其次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自己的愚昧无知还有无有。其实，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能够谦卑的，真的是知道自己的本相，然后，谦卑的，来依靠、来顺服神，的带领，然后能够真的是不断的去活出一个，荣耀神，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主掌权的这样的生命。那一个，我想就是。我们学了，从第1章到19章，在以赛亚书，我们看到一个通用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心意就是愿万国万民都来认识他，来敬畏他，来敬拜他，来荣耀他。那神透过，比方说拣选这个以色列人，然后神赐福其他的，这个外邦的国家，巴比伦啊，埃及啊，亚述啊等等这些，其实是。为着让他们，要来认识神，把荣耀、能力、恩赐、恩典都归给神，而不是说把荣耀归给自己，然后反而还骄傲、自大、悖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肯定是要管教，要惩罚的。但是呢，神的管教惩罚不是要毁灭，不管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任何的人，神的心意是愿人人得救，不愿人人存亡。他的盼望，我们真的是悔改、回转，然后得救。那也是提醒我们，其实得救的是愚民，是少数，所以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警醒。每一天，我们都要来思想这些属灵的原则，来真的是来敬畏神、跟随神、荣耀神。
好，以前在以前世界里面，四大文明国家都是靠着河流来发展出来的，就像埃及的尼罗河，中东的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印度的恒河，中国的黄河，这4个国家都是很发达，但是直到现在。
这四个国家都不是敬畏神的国家，这跟我们正是因为，就像中国我们算羊的是什么？我们是龙的子孙，这个都是不信的人把自己抬起来，自是就像巴别塔的人一样，要把自己的名建造起来，高大于天。我们是在这，正是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因为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
我们知道这个埃及啊，它就象征世界，包括人的势力啦，靠人的办法和资源来寻求这个出路啦，等等，然后很多的这个华人基督徒啊，他在信主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也信神，神是好的啊，那个佛也是好的啊，什么什么也是好的，或者是人脉资源也是好的，他就说。哎，我就把这件事情来试一试，谁应验了，那我就相信谁。如果他不应验的时候呢，我再找下一个。这个就在人的心中啊，他说是基督徒，他有很多的偶像啊。我听说这个在台湾这种情况比较严重，说是走5步、走10步都有一个庙，甚至说猪八戒也有一个庙啊。这个就是说，就像这个埃及人一样的啊，当他们的一个偶像失效的时候，往往用另外一个偶像来代替，而不是说回到神，神厌恶的是这种做法。然后我们之前都讲过这个这个信心跟立稳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啊。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就是 exclusively 就单单的。站在神的面前，不看其他任何的这个东西，然后经过这样的信心的这个考验，就是没有干涸这样的考验就像先知以利亚一样的然后我们依然相信我们的是神这个就是经历了这个考验，是一个信心老练有盼望的一个基督徒这个我们盼望的是神跟我们同在，而不是说神赐给我们很多的礼物。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是求神祝福我的计划，还是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很多人的祷告其实都是第一种求神来祝福。比如说姊妹找对象那个弟兄就是神给我预备的，是吧？就是，然后你先，这些人往往是先把计划定好了，要神按照他的计划来走求神来点头同意，神你其他都不用管，最后你签个字就行了。其实你这种祷告是求神这个确认，祷告的主体就是主动权是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说在神的身上。然后真正寻求的神的祷告应该是怎么样？你比如说，主如果我的计划拦阻了你的旨意，求你来摧毁它；如果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求你赐下清楚的指示清楚的方向这个在你没有赐下之前，我愿意等待，而不是说主那个弟兄就是我的这个你让这个弟兄回心转意让他来喜欢我，愿意让我跟我走一生这个就是主权到底是交给神就是我们说完全的谦卑，完全的顺服，就是你把主权交给神，哪怕这个你求的这个事情。不是神旨意里面的，你愿意让神来摧毁你的祷告，重新给你指一条路，是吧？然后就是第三个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是不是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就是当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是说这个兔头落胚被打回原形，就是这个好像是感觉很失败的，就是像埃及那些人呢，他就是。我们说他为什么愚昧他明明是不知道他假装自己知道而不愿意跪下来说我不知道，是吧？他用他自己的这些偶像的那些知识过往的知识经验来掩盖他自己完全不知道。然后神其实击打他们，就是让他们明白自己是不知道、不能干、什么也不行。所以说后面我们明天读下去就说神又击打又医治。所以，埃及剩下来的渔民就全部的来归向神，神要的是最后要的是来归向神，击 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用的一个手段啊。所以说，如果你愿意真正的谦卑下来，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承认自己愿意被神锻造啊，那就不会等到那个最残忍的击打了，是吧？我们都是神手里的这个器皿，我们所说的器皿，我们脑海里想象的就是做陶啊，我自己都做过。那个陶在做的时候，那个泥是软的，做陶的人怎么捏就怎么捏，到最后是这个再用那个1400度的高温烧一遍。啊，我们如果愿意柔软下来、谦卑下来，哎，神就可以把我们做成很好的这个器皿，然后再用火烧一遍，啊，这个就成为他完美的杰作了。啊，愿我们都不要去学这些愚昧的这个埃及人，啊，真的是愿意被神来陶造，被神来改变。
好，在埃及的身上哈，看到上帝的怜悯啊，奇妙的作为哈。好，我们再来复习2遍啊。以
以
赛亚
赛
书
亚
十
书
九
十九
章二
章
十
二
节，
耶和华
必
击
打
埃
及，
又
击
打
伊人，
就归向耶和华，
就归向耶和
华的祷告，
必应他们的
祷
告，
九章二十二节。
以赛亚
书
十
九
章
二
十
二
节。
亲爱天父，感谢你又借着以赛亚书提醒我们。你是掌管列国，也在人混乱中实行公义。求你光照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乃是谦卑地寻求你，信靠你。当我们迷惘或灰心时，请你引导我们回转归向你，也求你带领我们每天的脚步，使我们在生活中顺服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们
阿门。
嗯。